就是這位的弟兄，就是我認識那位弟兄的爸爸。當我見到他的時候，我就在心裏面不禁就很快就會跟他說，就說我離遠見到你，我就認得，我知道你一定就是誰誰的爸爸了，因為你跟他真的生得好像，真的就是直頭哇，你跟我即係你同佢生得一模一樣啦。但係我講完呢句說話之後呢，佢窒咗我一句，佢話唔係我生得同佢一模一樣啊，係佢生得同我一模一樣啊。哇，即係我突然間即係俾佢咁樣窒一窒嘅時候，我突然間我知道死啦，我講錯嘢啊，真係。即係第一次見到細伯，真係就即係冒犯咗佢。我先突然間恍然大悟，原來廣東話呢話 A 似下 B 同埋話 B 似下 A 呢係又唔同㗎。即係原來即係中國人有句說話，有其父必有其子呢，真係好真㗎。即係但係我亦都相信唔單止係指外貌上面，事實上呢喺我哋裏面，我哋嘅心裏面，即係我哋我哋嘅內心，我哋嘅態度，或者我哋嘅價值觀，好多嘅嘢，無論係正面嘅，無論係負面嘅，我相信好多方面，我哋每個人其實多少都帶住我哋父親嘅影子。我諗返唔單止佢，我諗返我自己嘅屋企亦都係。我自己嘅屋企呢係由我阿爺我阿嫲嗰一代呢就開始認識主耶穌嘅。咁當年呢就係喺日本仔即係侵華嗰個年代啦，二次大戰嘅時候呢，咁我爺阿嫲呢就走難去到長洲，咁樣救恩其實就喺嗰度開始，即係佢哋就喺嗰度開始就認識主耶穌，就係好感恩，就喺呢個嘅時候呢笪嘅地方。我聽返我啲叔伯講啦，就話佢哋呢以前呢佢哋信咗主之後，因為我相信當中有好多嘅經歷，一路都聽佢哋有機會講，見到佢哋呢一路係非常非常之熱心嘅侍奉主㗎。以前呢佢哋呢會去開放佢哋自己屋企呢，即係做一個全方位嘅地方，即係我而家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即係我而家年代實在唔同。聽我啲叔伯講呢，以前呢佢哋呢即係雖然心裏頭唔係好想啦，但係呢我爺阿嫲就係都要佢哋要去派一封單張啊，叫啲人即係嚟屋企啊，即係要講方俾佢哋聽。即係雖然唔係好想，但係佢哋都要咁做啦。咁好明顯地，即係我阿爺阿嫲雖然即係啲阿叔阿伯可能唔係好想，咁但係其實對佢哋心裏頭呢有好大嘅影響㗎。我阿爺呢佢唔係我爺佢讀書人啦，即係佢以前係教書㗎，我媽都係教書㗎。喺五十年代嘅時候，咁我諗嗰陣時就識字嘅人唔算好多，即係有機會去睇聖經嘅人唔算好多。咁當時我阿爺呢即係都喺教會裏頭呢有即係好多即係好熱心侍奉啦，即係都會有講台嘅侍奉㗎。咁我對佢呢其實印象唔深㗎，因為呢喺我好細個我都未懂性嘅時候呢，咁佢呢就已經返到天父嗰度啦。但係我可以好肯定一樣嘢，就係佢對我屋企嘅影響非常非常之深。佢對主嗰份嘅忠誠，佢對我爸爸，佢對我啲叔伯，佢對我嫲嫲，即係一家人嘅影響都非常之深。我幾位嘅叔伯啦、姑媽，佢哋都曾經即係做過傳道人啦、牧師啊、即係宣教士㗎。我記得咧，喺我嘅嫲嫲即係都仲未翻去天父嘅嗰度嘅時候咧，咁佢喺加拿大啦，咁我有好幾次都有機會咧去到加拿大去探佢嘅時候，我好記得其實每一次去到咧有機會去探佢，佢都係同我哋成班即係佢嘅即係子孫啦嚇，都係講同一番話噶，即係佢用佢嗰啲帶住一啲鄉音咁嘅説話咧，就同我哋講話，你哋要多啲祈禱。多啲讀經你個個侍奉主好喎，即係我好記得即係好好深，即係對於我嚟講呢番說話都係非常之嘅深。對於我爸爸我相信嘅影響亦都更加大，即係我阿嫲阿爺佢係教書啦，咁同樣我爸又係教書㗎，即係教咗30幾年書啊。不過同樣亦都係學，即係亦都係同佢哋好似嘅，就係我自己爸爸亦都係好熱心嘅喺教會裏頭侍奉。佢提早幾年退休，佢自己亦都走去神學院嗰度接受裝備。 原来呢个系佢好多年嚟嘅心愿嚟嘅。佢而家即系如果同样喺即系我牧会里头，亦都即系有讲道嘅服侍啦吓。今日有冇我就唔知道啦。但系呢啲嘢，其实都系喺我入咗神学院之后，我先至发现的。咁啊，轮到就我爸个细仔，即系我啦。咁我话唔似得佢哋啦，少少不巧啦。咁我又唔识教书，我又冇去教书，我走去写电脑软件。不过我觉得神都俾咗啲教导嘅恩赐我嘅。不过我做咗十年啊，就系电脑嘅工作之后，都系发觉都系想服侍神，都系想服侍弟兄姊妹，专心咁服侍弟兄姊妹。神嘅呼召似乎一路都冇离开过我屋企。咁於是咁我亦都入咗神學院去接受裝備啦。做傳道人呢唔係我多年嚟嘅心愿嚟㗎。同樣呢、這個亦都唔係話我嘅爸爸或者即係我嘅即係叔伯佢哋俾我嘅挑戰嚟㗎。但係呢樣嘢似乎亦都深深嘅即係一份嘅咁樣嘅呼召，咁樣嘅感召，亦都喺我屋企裏頭一直嘅影響我。我相信神俾我嘅呼召一直在我里头一路带领住我，令到我即系会有咁样嘅去考虑，有咁样嘅心智到我即系愿意即系去委身嘅时候，我肯定同埋我屋企人俾我嘅影响一定系有关今日同样啦，我亦都有机会喺当中，亦都有系即系喺讲坛嘅服侍嘅机会我心觉得呢个系主俾我家嘅恩典事实上咧，一家之主一家之主能够俾我哋嘅嗰种嘅影响。唔單止係喺談吐喺樣貌喺舉止喺價值觀喺成個家庭裏面每一樣嘢都係好深深嘅影響住成個家庭。唔單止係外表上面更加係心入面而且喺屬靈方面。約書亞呢佢自己係一代嘅以色列嘅領袖啦佢自己同樣亦都係一家之主佢同樣有佢自己嘅兒孫㗎有佢自己後代㗎。在他晚年在他即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期望他身边这班的以色列人怎样呢他同样有期望他自己的家庭他自己的后代会是怎样呢请大家我们一起读出约书亚记第24章14至15节先。在约书亚记那个年代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神为他们应许的地方。不过他们仍然需要不断地去征战去向去同当地他们住在当地的那些外邦人征战。在约书亚记24章的时候就是约书亚他最后这位110岁的老人家他讲遗言的时候。来到这个时候其实他的长辈甚至乎其实他的同辈其实都已经死了剩下一位叫做加勒的即死了没我就没知道。所以他就会是可以话是成族人当中的长辈成族人当中的父亲。在第24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话约书亚就去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起事件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和长官来到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在跟着十几节里头约书亚他数算了以色列人他数算了神在以色列人身上面好大好大的恩典怎样带他们出埃及怎样带他们一路的在旷野里头给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供应。来到第14节的时候他就告诉那百姓听了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其实你打开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年代是充满着战争充满着杀戮的年代来的。如果你是当时一位的老人家其实你会最担心你的儿孙啲咩呢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你会叫他们小心防范他们身边那些随时会拿他们命那些外族人因为他们的生命经常都受到威胁。但约书亚没有这么说呢没有。约书亚有没有很担心他们很基本的可能一些起居飲食的问题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食都没得食就是他们又埋怨神了。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有没有担心他们这些问题呢又没有。甚至乎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临终的时候都会为他们的子孙去祈祷去祝福求他平安。但是约书亚记来到这个时候 有没有同样的去为他们的平安求祝福去祈祷呢？原来都没有，相反他给了他们两个要求。第一要求就是要去敬畏耶和华，第二就是要诚心实意地侍奉他。要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怕神，要看见神的大能，要当神有道，就不要将那些外邦的假的那些神，或者他们的即是几咁高大都好，不要怕他们，要认定耶和华是必定的那一位，那些其实能力完全是在神意下的。另外就是诚心实意地去侍奉他的时候，就是你要专一地去侍奉他，就不可以三心两意的。诚心实意这里原文有一个完全一个 complete 的意思，就是说是不可以有妥协的余地的。敬畏就是对神那种的信念那种的态度，而侍奉就是对这个态度所作出的回应。侍奉啊，阿巴这个字呢，在这两次里面有没有数过出现了几次？有成七次那么多，在原文里面都是。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眼来的。我都相信对于约书亚的一生来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侍奉这个字呢，可以指是信心所带出来的行动，起码可以包括三种的元素。包括对信心那个对象的尊崇，包括在时间精神上面的付出，我相信都包括在很具体物质上面的付出。今天呢，我们随便我们出去上一架的巴士或者地铁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见到一大班的低头一族。有什么共通点的呢？就会拿着、就是、手上面有一部的手机，或者有一部的平板电脑，耳仔呢通常有两条绳就会扔下来的。这些其实就好像已经盘踞住我们香港里面很多人的生命一样。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可能他们在蓬佩的压力底下，见到个个都有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都会觉得好像如果没有不得的时候，这种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其实已经是一种敬畏的心态了，他怕吗？怕没有。当一个的品牌啊，当一个人高，这个品牌是被高举啊，甚至乎那个品牌的创办人啊，被高举为教主的时候呢，这种是什么？这种是尊崇啊。当香港人亦都一窝蜂咁去排队去买啲嘅电子产品，唔理系炒家又好，系用家又好，就算系用炒家背后都一定系有一大批用家先至会有咁多炒家噶嘛。当啲人花咁多嘅钱，花咁多嘅时间走去排队嘅时候，呢个系一个咩嘅付出啦？呢个系时间，系金钱上边已经受到支配，呢个系奉献嚟嘅。有敬畏，有尊崇，有奉献，这个已经是侍奉来的了。但是你细心一点想，究竟是那部的手机，那部的电话侍奉着那个人，还是那个人侍奉着这部手机，这部电话，这部的电脑呢？在第十五节，约书亚他叫百姓要选择，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阿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昔日以色列人他们认识有大河那边的神、埃及人的神，这些是他们祖先的神。阿摩利人的神是他们当地迦南地那些人的神。他说你们要在当中要作出选择。为什么特别提到过去啊？我相信他是纪念到这个约不是只是他们同神立的约，也都其实是历代以来他们祖先同他们所立一起所立的约。但是共通的就是他们只能够揀一个。他们要在这些众神和耶和华当中只能够揀一个。但是我们今日，我们会不会又做出一个的选择呢？需要我们今日呢，在日夜我们追求很多的东西，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一个的物业，可能是一些的享受。在工作里面我们都是不断的攀爬，就是可能要要求更加高的权力位置，或者我们照顾儿女上面呢，我们在他们的奶粉、学校、活动上面呢， 都不断的去追求坊间所谓的最好啊，就是坊间都有一些的，我都知道有一些的杂志是特别是讲这些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都变成了我们的神呢？马丁路德他讲过说，一个人依靠什么东西，信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他的神。我相信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信徒在这个环境里头，其实往往变了一个的多神主义者。换句话讲，在他们心里头其实不止一个的神。会不会其实我们有时都会有这样的时候？这个背后代表着什么？这个背后代表着我们未必信得过我们的神，是真真正正在物质、在工作、在我们儿女各样的事上面，真是能够将最好的带给我们那一位的神。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够诚心实意地只是专一地去侍奉我们这位的耶和华呢？我们很多时候有一种的错觉，我们以为信耶稣是一次过的，去报道会举手，那我由那一天开始，那我就是基督徒的了。That's it。 但其实不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来的。侍奉耶和华、信耶稣是由那天开始，每一天起身都要做的决定来的。耶稣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怎样？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去跟从我。耶稣强调这个是一个每一天都要做的选择来的。所以约书亚他在这里，他作为一家之主，他在这里宣告，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意思不是说他的子孙以后都不会选择离开神，这个仍然是他每位子孙每个人个人亦都是每一日他自己需要做的决定。但是约书亚在这里做这个宣言，就是一个的立志，这个是他作为一家之主，他要向他的家庭作出的承担，一个的立志。他看的不同，他看的不是身边的人做什么，他看的不是身边的人去影响他，那些人他们选择留下就留下，他们选择走就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的，我们作决定的时候，我们看看周围的人怎样先。但约书亚不是这样，在约书亚心目中什么是最好？他的价值观是不是按着坊间的标准？不是，他是以神和他的祖先所立的约为标准，他以神的话语做他的标准。约书亚就是这样的一位一家之主。但我们作为一家之主，我们实际上又怎样可以好像约书亚这样去敬畏神，带领我们一家都去侍奉神呢？我想约书亚记跟着就没有再很具体地去讲，但是在以弗所书，在新约以弗所书里面，使徒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些，我觉得是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些的方向，可以给我们当中的一家之主可以留心当中的一些的智慧。以弗所书是一卷书，讲到很多就是在主底下他的群体里面，每个人我们怎样可以合一去侍奉他，一个新的群体里头的关系。我们大家先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很简单的一节，但这一节很重要的。其实这一节之后呢，保罗呢就开启了有三组的关系，分别呢就是夫妻、父子和主仆，分别呢在这个群体里头应该怎样做。在这节里面，他说有一个秘诀，就是要彼此顺服。哇，你可能即刻会弹一弹，什么话要彼此顺服？我没听错嘛，即是难道做爸爸的都要去顺服我自己的儿女吗？事实上又真是这里是这样写的，你又真是没听错。不过我们看下去呢，看完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会见到是有些分别的。但我们先留意呢，这里之前所讲的个重点是说要存敬畏基督的心。这个是表示我们无论是对我们的儿女也好，对我们的父母都好，我们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基督。上帝呢将这些人，将我们这些家人，其实摆在我们家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他都将不同的责任、不同的角色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家人可以去祝福我们，同时也都让 呢啲家人喺我哋眼前，俾我哋可以操练一个敬畏神嘅一个嘅功课啊！所以做儿女嘅要去敬畏神，要去顺服人；同样嘅，作为父母嘅都系要去敬畏神，要去顺服人。保罗咧喺度话要系在主里彼此嘅顺服，作为一家之主，我哋就要去记得，仲有神系我哋自己嘅主。父母咧只不过系代表咗神去管理自己嘅屋企。有一日，无论系父母又好，儿女又好，我哋有唔同嘅角色，其实我哋都系要向神去交账嘅。喺呢个基督嘅新造嘅一个嘅群体里边咧，大家系彼此相辅相成。就是同样，即是好像教会里面一样，个人即是神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心智、能力、岗位。同样我们在屋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搞清了自己的位，搞清了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作为一家之主不是屋企里面的权力核心。这个神只不过是给了一家之主负起一个屋企里面的决策者的角色。不要以为做一个决策者后是真的很大很爽，绝对不是。决策者要是负上决策者的责任。现在经常讲的一个的名词问责制。这个就是问责来的。背后决策者背后 是要负上不少的精神压力。一点都不简单。记得即是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第一个找谁啊？管阿当，我哋要向翻神负责，所以喺今日真系特别要向我哋当中嘅父亲系要向佢致敬，因为实在系负担住呢个嘅责任，呢、这个嘅呢个决策嘅责任系唔容易嘅。我哋仔细啲，我哋再睇喺以弗所书一至四节，我哋先睇一至三节。呢度保罗叫我哋作儿女嘅要点样啊？我哋一齐读一至三节啦。喺度话你哋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你所当然的。听从咧，呢度嘅动词咧系一个主动嘅命令式嘅动词嚟嘅。嗱，相对于头先我哋睇五章第二十一节嗰度咧，嗰个顺服嗰个字咧，其实呢度听从呢个字更加强烈啦，因为佢系主动式嚟嘅。但是那个顺服那个字呢，五章廿一节那里呢，是一个被动式的命令动词来的。这里是更加的强烈的。跟着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只是圣经所讲的要求？不是的。其实在社会里面，这个是一个社会的共识来的。一般人就算未信主的都好，都会懂得 下一代的，其实就是要听从上一代。呢、这个要尊重佢哋咯，即系喺古今中外嘅社会入边，其实都系有咁样样嘅，即系都系有咁样样嘅文化里边嘅。但系留意我哋呢度话，在主里听从父母，意思咧唔系话听从在主里嘅父母，即系话唔系话父母唔信主咧就唔使听啦，唔系咁嘅意思。我哋嘅父母都系人嚟噶，无论信主又好，未信主又好，我哋都系要听从。喺度圣经有冇讲出任何嘅条件啊？冇，只要冇离开到第五章廿一节所讲嘅，喺嗰个敬畏基督嘅原则底下嘅时候，我哋系应该要去听从我哋嘅父母。第二三节嗰度，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呢、这个咧原本系十诫里头嘅第五诫啊。是神同人立约入面的其中即内容的一项。这里有两个的理由，就既是理所当然的，亦都是立约的诫命。保罗用了两个理由，我们还可不可以推诿？不可以，我们实在是没有这个可以去推却的余地。作为一家之主，我们会发现我们做父亲的，如果我们自己去听从我们去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的时候，这个就会是我们自己的儿女可以去效法的一个的途径。有板有眼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懂得去这样做，很自然的。但是相反，如果我们自己不懂得去听从去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儿女即使在学校或者回到来主一学，即是老师跟他们说你们要孝敬你的父母，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呢，见到这样的，因为我爸不是这样的，还有没有那种动力，还有没有那种动机要去孝敬他自己的父母，很难啊，其实这样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动机不是说要我们要去给人孝顺，所以我孝顺我们自己的父母，意思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命令是神要去祝福我们的屋企，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一家大细，无论是老的，无论是幼的，都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也都得到适当的教育。这个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来的。神是很喜悦这样的时候，他说应许我们就可以得福，甚至乎在世可以有长寿。我们再读跟着第四节了，请大家再读。保罗来到第四节就是向父亲说，他说不要激怒儿女。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叫彼此顺服的道理。在保罗那个时候的社会，罗马的法律是给父亲在一个家庭里头有一个无上的权力的，作为父亲可以任意去管教、去惩戒他自己的儿女，甚至乎连生杀权都有的，就是不听话连杀了他都可以。但是在主耶稣他所建立的一个新的这个角度里面，他强调的再不是父亲在家里头的那种的权力，而是父亲在家里头的那种的责任。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其实是给父亲也是给儿女双方面的保护来的。但我们再看多一点就会明白了，在以弗所书其实就在这段之前第四章二十六节有一段的经文大家都会很熟的，即使生气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保罗他知道愤怒，愤怒这件事是有很潜在一个很大的破坏力。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如果我们激起儿女的气，往往会导致关系上面很大的伤害，很大的破裂。这个时候亦都会被魔鬼留了地步，让到我们自己或者让到我们儿女分分钟很容易就会得罪，即是彼此得罪，亦都会犯罪，会得罪神，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的确在愤怒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控制不到我们自己的，或者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很容易会讲那些不应该讲的事，很容易会甚至乎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结果呢很难很难去挽回回个结果。所以对孩子过于的严厉，或者很苛刻的要求，滥用权力，太过霸道，不公平，过分的烦厌，过分的斥责，过分的羞辱，羞辱直接不可以，不理会孩子， ignore 了他，或者不理他的感受，这些都可以是激起了我们儿女的那份的怒气，亦都不是我们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作为父母，我们都真的要小心，因为这些分分钟会适得其反。保罗跟着他给就是父亲，就是给作为父亲的有什么正面的一些的指引呢？他跟着就说了，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戒养育他们。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说带啲细路啊，带我哋嘅儿女咧翻嚟儿童主日学啊，交俾我哋嘅主日学老师咁就搞掂啦？唔系，我相信唔系。我相信咧，我哋自己嘅身教同埋言教，往往系更加重要。我早排咧睇过一份嘅报道入边咧，系咁样讲嘅。当中咧讲到有几位嘅细路女啦，即系佢喺一间好著名嘅芭蕾舞学校咧嗰度咧就行出嚟嘅时候，佢哋咧就一齐去到去搭 lift 啦。在一粒入面呢就高谈阔论。咁其中一位嘅小女孩啦，咁佢就同另一位讲啦，你有冇去过 Daisy 屋企呢？咁另一位就话佢屋企有乜特别啊。咁於是第一位就话啦，嘩，佢屋企啊可以睇到180度嘅全海景㗎，佢爸好有钱㗎，我爸就冇咩用啦。呢位记者佢听下佢亲身经历嘅即係呢番嘅对话。他跟住補充了一句，就是話：如果呢段說話咧，俾佢父母聽到咧，激到佢死去活來。究竟問題喺邊度啊？問題係咪佢阿爸冇錢咧？或者問題係咪在於佢唔識得去尊重佢父母咧？我覺得都係。不過我覺得一個更加大嘅問題係， 这个小女孩她的价值观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年纪小小就懂得用有没有钱来去衡量她的爸有没有用。就是我会在想象，其实她家里照计都不应该，即是应该家境都不错啊，即可以给个女可以去一间有名的芭蕾舞学校那去学跳舞，照计都不差啫。问题是怎样呢？究竟她家里背后是怎样的呢？我想象会不会其实她的爸爸其实是一路很努力地去赚钱的，即是很希望可以赚到更加多的钱，但是背后的动机可能就是想希望去换得社会，换得她的家人，换得她的女儿给她的尊重。当她这样想的时候，她的女儿就会这样想。又或者可能是即是她妈妈呢，很多时候在孩子面前即是有时都会有些情绪即是会讲了一些对他爸爸即是都不是很敬重的说话。以致到呢个孩子他在他自己即是暗地里的时候都未必会懂得去尊重他自己的爸爸。又或者可能根本父母他经常在孩子面前都是谈论的都是关于钱啊，关于一些物质上面的即是一些的渴求啊，可能关于个物业是怎样好多好多这些东西。咁以致到孩子好自然的咪会就是会用一咁样的价值观来到去睇嘢。呢啲一切一切呢唔係刻意，係一啲无声嘅教育嚟㗎。肯定唔係学校教嘅，但係肯定嗰个嘅效果比佢学校所学嘅一切都要嚟得深远。我哋可以想象究竟呢位嘅細路女如果佢繼續係咁嘅話，佢將來佢會點樣樣去選擇佢嘅配偶呢？或者當呢位嘅細路女佢有佢自己嘅孩子嘅時候，嗰啲嘅孩子又會唔會好似佢一樣呀？保羅佢話要照住主嘅教導勸戒養育他們。呢度好似要話俾我哋當中嘅父親聽，其實我哋自己都要去愛慕神嘅話語，以至到呢我哋成日都係行喺神嘅心意裏面，以致到我们心里头我们常常有神的话语可以叫我们入面有东西，我们可以去教导，我们可以 去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这个是我们教养入面的那种的基础，一种适合作出一种适合的教导和劝戒。神给父亲我们当中的父亲一个的责任去养育我们的儿女，其实也都好像农夫去耕种很辛劳的耕种一样，但是千祈不要忘记一样东西，就是唯有神才能够令到他们去成长。成长的路小孩子成长的路或者是父亲去教养的路，同样是与主同行一条信心的道路。作为父母的我们懂不懂得去放手让孩子去学呢？就好像去学行，去学踩单车，去学游水一样，如果我们捉住他，他是不会学识的。如果我们不懂放手的话，可能呢我们就会窒息了他们去成长，去学习那种空间。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教养孩子的方法的问题，背后其实也都可以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一个 issues 来的。因为如果做父母的不忘记了是去依靠神的时候，我哋嘅孩子自然亦都系会忘记嘅。如果你过分紧张嘅时候，佢哋都会好紧张嘅。你习惯咗依靠自己，佢哋咧都系会靠住自己做嘢嘅啫。你忘记咗去依靠神咧，你不嬲都系咁做嘢噶啦。佢哋自然咪就系咁样样做嘢咯。佢哋同样都会唔记得咗神。我相信咧，男人咧特别有一种唔中意去靠人嘅倾向嘅。我认嘅，我自己都系嘅。喺街道咧，如果我唔识路咧，我老婆咧就好快会去问人嘅。但我呢就会攞个地图出嚟自己睇嘅。咁本身唔係啲咩问题嘅。但我咁小心嘅就係我哋会唔会过分嘅去依靠我哋自己呢，甚至乎连应该神佢喺即係嗰一个部分，特别喺教养儿女嗰部分，我哋都攞埋抢走埋神喺当中嗰种俾佢成长嘅空间。肯定係害咗佢嘅住喎，如果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们要记得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不是满足孩子的心愿而出生的人来的。他们的生命是属于神， 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自己独立的使命，是神给他们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愿不愿意为神好好的去培育我们这些生命？作为一家之主，作为父亲的你，今天你又要怎样的决定呢？你愿意在神面前，愿不愿意谦卑地去依靠他，按着他的说话去教导孩子，和他一起的成长？你又愿不愿意关心屋企的事，将一家都放手交给他，成日的为到自己屋企去祈祷呢？在屋企可以有定期，可能每个礼拜有的家庭崇拜，其实不用很长的，可能15-20分钟，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家庭的祭坛。这个的习惯就会让我们孩子不会忘记在我们家里面有神的，不会忘记我们家里面经常都有神的恩典在当中的。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教育来的，你愿不愿意建立一个这样的祭坛呢？今天你亦都愿不愿意好像约书亚一样作出同样的立志？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屋企，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立志呢？我们一起祈祷。